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王平创夫妇分别遭网判9年、7年；河南法轮功学员刘桂花、李小燕遭非法判刑；一家四口遭迫害，吉林市赵旭东妇女又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创、赵希娟夫妇在西安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关押近2年。2021年12月16号被雁塔区法院法官分别网判9年、7年，共勒索罚金50000元。两人上诉，今年5月25号被西安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王平创于9月26号被劫持到渭南监狱。现年47岁的王平创和42岁的妻子赵希娟是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人，近年在西安做生意维持生活。王平创曾3次被迫害，2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受尽酷刑，被关笼子，夏天被曝晒，冬天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打等，他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由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妇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20年5月25号，王平创夫妇二人为避免世人遭受瘟疫肆虐，骑电动车粘贴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救人良方，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6月5号，夫妻俩遭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四屯派出所和长安区郭渡镇派出所绑架抢劫，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6月24号，王平创、赵希娟被长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10月20号被雁塔区检察院所谓的检察官徐伟非法提起公诉。12月4号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王平创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轮功能改变人心，使人道德回升，叫人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公安机关从他家搜出的现金是他自己挣的钱，对于其他问题以沉默方式拒不承认。2021年12月16号，雁塔区法院所谓的法官杨林下达枉法判决，王平创被冤判9年，勒索罚金30000元，赵希娟被冤判7年，勒索罚金2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法院日前对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刘桂花、李小燕作出非法判刑，诬判刘桂花3年，李小燕3年半。据悉，仍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的刘桂花、李小燕因不认罪遭看守所恶人虐待殴打。刘桂花原家住河南义马市，她曾于2018年11月被义马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三门峡市看守所至少1年。2021年3月29号，刘桂花又被洛龙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约2021年5月被非法批捕。李小燕原家住洛阳市老城区，她曾于2013年6月28号因给人讲法轮功真相遭警察绑架，于2014年7月21号被老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去年3月底被洛龙区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今年6月24号洛龙区法院非法庭审了刘桂花、李小燕等人。据悉，在法庭上，法官非法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做自我申辩的正当权利，而准备为李小燕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在开庭前一天的6月23号，突然接到洛龙区法院郭姓庭长的电话，被告知不许为李小燕辩护。郭姓庭长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仅称已有一律师为李小燕辩护了。洛龙区法院于日前对刘桂花、李小燕作出非法判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今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旭东，今年8-9月份多次遭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派出所警察与社区人员上门和电话骚扰。9月27号，吉林市哈达湾派出所多名警察再次到赵家，非法抄家，抢劫私人物品，将赵旭东与前来探望他的女儿赵国坤一同绑架。目前父女两人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赵旭东1988年自己办厂，建起吉林市松北电控仪器厂，经过多年创业初步成型，效益一年比一年好，资产达到300多万元。妻子李燕温柔贤惠，一家四口人于1996年先后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全家人都沉浸在愉悦、欢乐和幸福的生活中。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赵旭东一家四口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惨遭中共迫害。妻子2012年2月5号含冤离世，儿子赵国兴有11年多在劳教所和监狱被迫害折磨。赵旭东办的工厂被非法侵占，后来倒闭，赵旭东没有了生活来源，租房靠儿子打工维持生活。今年9月27号，赵旭东和女儿赵国坤被绑架到哈达湾派出所。到了晚上，赵国坤被取保候审回家。9月29号，赵国坤又被绑架到舒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赵旭东的儿子赵国兴被迫离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横滨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斯洛伐克学员在社区活动中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6号，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心举办反迫害集会游行，揭露中共的邪恶及其危害世界的真相。多位日本政要前来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恶，呼吁日本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解体中共，结束中共邪恶政权对中国民众的迫害。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到场发言，他说，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此时此刻也在中国大陆经受着残酷的迫害，而迫害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我们要把这些告诉日本的民众，不要觉得中共很强大，反抗也没用。我相信你们所做的点滴定会星火燎原，我也会一直支持你们。集会结束后，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日本，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横幅游行。游行队伍由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引领，英姿飒爽的腰鼓队压轴，途经横滨市中心、红砖仓库、中华街等多个旅游景点，引起民众的关注，人们纷纷了解真相。石方先生说，游行是很好的方式，希望你们能传播得更广。佐藤先生说，必须要对抗中共，大家齐心合力，一起加油。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5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斯洛伐克西部的特纳瓦市举行的特纳瓦市场社区活动。这个活动旨在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让人们有机会接触一些有趣的展位和商家。人们在法轮功展位上看到功法的演示，并进一步了解了这种修炼方法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真相。参观者马克对发放传单的学员说，自己非常欣赏学员传播真相的努力。他以前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法轮功，朋友还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来自特纳瓦的尼古拉小姐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在展位上停留，并询问如何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还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话题在斯洛伐克也很重要。有的参观者在展台前驻足，尝试功法。他们依次练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其中一位说，他的手和肩膀都感觉很好。他们还表示有兴趣参加即将在特纳瓦启动的练功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4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协党二十大扰民，法轮功学员抵制骚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号。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近两个月，中国大陆各地政法委、公安局、国保、派出所、社区人员等以二十大为借口骚扰法轮功学员，采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照片、录像、指纹等，企图进一步监控法轮功学员这群善良人，同时以恐吓、威胁企图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面对中共一贯的恐惧好人、恐惧失去权力的违法违宪的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按照真善忍做人，用他们的良知和大善大忍坦然面对中共各部门人员的骚扰。有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共同抵制，不给他们开门，有的法轮功学员善意给他们讲清真相，部分有良知的警察表示无奈，也不愿意来骚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法轮功学员张秀华说，你不说正事，光录像，我就不配合。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家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大官厅乡。2022年9月23号上午11点左右，两名大官厅乡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家。当时张秀华和女儿正收拾院子，张秀华问他们找谁，他们说，你是张秀华吗？我们来看看你。另一个警察拿着录像机，不等张秀华说什么就直接录像，好像审犯人那样。张秀华说，咱们好好说说，你们来干什么？他女儿在一旁也不让他录像。他们说，这是任务，是执法，你们也录呀，要不你们去告我们。张秀华说，你这是执法人员说的话吗？来到这儿就录像，让你们拿出工作证、身份证也不拿。现在抢劫偷盗的这么多，谁知你们是哪种呢？他们一听就生气地说，你们拿着国家的粮食直补，还是一个中国公民吗？张秀华说，粮食直补是我们农民应该得的。他们又说，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张秀华说，我为什么配合？你不说正事，光录像，我就不配合，这是我的自由。他们气恨地说，我们就要你们这种态度，反正上面有你的名字，我们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法轮功学员孟祥红说，练与不练，那是我的自由。近日，大官厅乡派出所三个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孟祥红的工作单位。其中一个人说，这上面有你的底，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你要不练了，把底给你勾了。孟祥红说，你勾了吧，练与不练那是我的自由，脑子里想什么你还管呀，把底勾了，你们说话从来不算数， 前些年经常迫害抓人，曾经有一次把我和未修炼的丈夫一起迫害到洗脑班，把几岁的孩子丢在家，没人照管。我让丈夫回家，他们不让。派出所人员说，咱上别的地方说去。孟祥红说，就在这儿说，我又没干坏事，怕什么人呢？孟祥红说完，他们走了。过程中，他们对孟祥红进行了非法录像和拍照。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旧州镇多位法轮功学员抵制骚扰，警察大骂邪党。沧州市沧县旧州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庞河村法轮功学员王凤杰、徐立森、庞欣然、徐凯家人。警察见了法轮功学员就非法拍照，遭法轮功学员抵制。警察表示也很无奈，上面让走访拍照，证明他们来过。法轮功学员善意地请他们进屋喝茶。其中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对共产邪党大骂一番，对共产邪党深恶痛绝。山东省聊城市池平区公安局国保振兴派出所绑架关押大法弟子，法轮功学员拒绝签字。2022年8月12日，聊城市池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振兴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7名法轮功学员两天后回家，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20天后回家被监视居住。2022年10月7号，池平国保大队王长松、严明又打电话让5名法轮功学员去派出所，法轮功学员都调整好心态，堂堂正正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内，除了找准时机讲真相外，法轮功学员对其他国保大队王长松、严明提出的所谓的问题一概拒绝回答，拒绝签字。最后5位法轮功学员都安全回到家中。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说，我给你照相，要给你发到国际网络上。近日，因中共要开20大，辽宁省营口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被所在街道派出所警察骚扰，有的区国保大队警察也参与。警察手中拿着照相机，有的在脖子上挎着照相机，进屋要给法轮功学员照相。法轮功学员指出，你们这是严重的违反公民肖像权。法轮功学员立即拿自己的照相机要给他们照相，并且告诉警察，你给我照相是为了应付上级，我给你照相要给你发到国际网络上，上到恶人榜上。警察一听马上不照了，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有的警察既要给法轮功学员拍照，还要让法轮功学员签字，但是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清真相，警察听了真相后告诉法轮功学员，要开20大了，你们在家不要外出，也不要旅游。有的警察还打长途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其实这些都是警察在执法犯法，扰乱社会治安。参与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有站前区建丰派出所、西市区五台子派出所、西市区国保大队等。河北省盐山县邪党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正念正行中讲真相。邪党以开20大为由，河北省盐山县不法人员自今年7月20号以来，利用国保大队伙同各地派出所警察及村干部，对盐山县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各种方式的骚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0余人次。有的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问练不练，有的给同修家人打电话要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号码和照片，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拍照和问练不练，有的不经允许就闯进法轮功学员家中四处拍照，有的以子孙当兵考学威胁家人，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说不练。在骚扰过程中，大多数同修和家人不配合，正念正行中讲真相，慈悲地救度这些前来骚扰的相关人员。山西省汾西县法轮功学员说，照相是侵犯人的肖像权，我凭什么配合你们？山西省汾西县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人员因邪党要开20大，近期上门骚扰了当地十多位法轮功学员。2022年9月28号下午4点多，阜南居委会人员郝丽丽和永安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李元兰的邻居家去找李元兰，当时李元兰不在，他们也说是要照相。当时他们认出在邻居家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于是就跟那位学员说，配合一下照个相吧。学员说，照相是侵犯人的肖像权，我凭什么配合你们？ 他们见对方不配合，也就走了。辽宁省大石桥市法轮功修炼者说，你这是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进入2022年10月以来，因临近二十大，大石桥市的大法修炼者多人遭到所在派出所街道的骚扰，有的当地片警带着街道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学员对他们说，你这是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没让他们进门，他们就在门口给学员拍照然后走了。有的开门就给学员拍照，学员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转身就走。有的片警给学员家属打电话，让学员传本人在家的照片。据他们说，协党要开二十大，上面有命令，要求上传每一个法轮功学员现在在家的照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学军说，修炼人都是好人，是最稳定的人群。2022年10月7号，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派出所公立所社区新任片区警察郭某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林学军，借口二十大将近，要维稳。法轮功学员林学军说，二十大与修炼法轮功的人无关，修炼人都是好人，是最稳定的人群。若是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治安工作就好做了。结语，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都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家庭里、工作中、社会上都是善良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必定与正无缘的。可是中共以假恶报的属性惧怕这群好人，至今迫害这善良的群体23余年了。正像一位法轮功学员所说，二十大与修炼法轮功的人无关。中共的执政党不去利用二十大监督那些对社会有危害的坏人，却骚扰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是上天给中共人员的警示和机会，诸在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可能不久的将来灾难即将发生在你们身上。奉劝那些参与迫害的工作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停止骚扰，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出正念，婆婆的身体好了，不许旧势力利用常人占用我们的宝贵时间。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李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日。我和周围几名同修刚得法时，大多是30来岁、40来岁，很年轻，走过这20多年的修炼岁月。那时的青年学员，如今已成为中老年学员，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小就是孙子辈了，这个老父母公婆多数是70、80岁的老人，他们年纪大了，难免身体不太好。拿我本人来说，父母也是80岁的人了，我父母身体还算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经常去看看， 公公多年前已去世，只有88岁的婆婆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去年一年住院四次，多数是我护理。拿大姑姐的话说，我是主力队员。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修炼大法，所有的亲人都是常人。我想，我是修炼人，家里家外都得做好。婆婆每次有病，住院期间，我都毫无怨言地主动去医院护理。这样一来，自己的三件事就受到了影响，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都跟不上，同修有事也找不到我。2022年5月份的一天，我忽然悟到，不能老这样下去啊，我怎么没想到否定和发正念呢？光想着做好人，怎么没想到这是被旧势力邪恶生命牵着我走呢？这不是走了旧势力的道了吗？利用亲人占用我宝贵的时间，利用亲人干扰我修炼。于是我就针对干扰发出强大的正念，所有人都不能干扰我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得为我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让道，不许邪恶生命利用我亲人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谁想干扰谁就犯天法，谁就自灭，再高层次也得下来灭。接着想让婆婆的身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从那以后我婆婆就真没事了，也不感冒了，也不腰疼了，也不上不来气了。以前由于心衰，婆婆全身浮肿，现在全消肿了。中秋节我去看她，看到很精神的婆婆还挺吃惊，现在她完全恢复原样了，她自己都说我好了，真好了。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一切都应围绕这个主题去转。当然，我们重视正法救度众生中，也要修好自己，对谁都要善，在哪里都要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是境界高于常人的。但是也要警惕，别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位同修，亲人有病，脑血栓，不能自理。他就长期在那儿伺候，亲人也不见好转，整天给他忙得团团转，学不好法，练不好功，正念也发不了几回，自己身体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还有位同修，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现在外面就有女人，挣的钱也不给他花，而且还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回家喝酒，一喝酒就事先给他打电话，你赶紧炒几个菜，一会儿咱们几个人回家喝酒。他就很听话的赶紧去市场买菜买肉买酒回家炒菜，有时四个整点的正念都发不全，三件事一件也没做好，这样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身体家里都弄得团团糟，麻烦事一个接一个。我们自己没做好，人心不去，我们自己世界里的无量众生就随着我们没做好而被淘汰掉。所以大法弟子不做好正实大法的事，其世界里的众生是被你淘汰掉的，大法弟子不做好就是在淘汰他们。我悟道，正法时期修炼，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必须配合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谁干扰谁就犯天法，谁就自灭。此念一出，看看谁还敢控制家人干扰。关键是我们自己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光说，得落在行动上。常人社会是师父为我们正法修炼而留，常人社会是围着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而转，是他们围着我们转，不是我们围着他们转，一切都因为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而让道。目前一点体会，因境界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世人在觉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日。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丈夫在1997年得法，感谢师父传给我们大法，又安排了我们夫妻走在神的路上。20多年来，我们俩在做好三件事，正实法、共同参加集体学法等方面互相配合。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是，早饭后固定学法两讲，紧接着发正念，随后带上各种真相刊物出门。一般都是先把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找合适的场合张贴真相传单或悬挂真相条幅，同时面对面给有缘人讲真相，送刊物。多年来几乎是做到了风雨无误。我们讲真相发正念互相配合比较顺利，师父让我们每天都遇到有缘人声明三退，遇到各种表现的世人，我提醒自己不要有分别心，遇到当时不便详细讲真相的情况，我也平和地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的。偶尔遇到态度蛮横的世人，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也是有惊无险。下面就我们近一段时间讲真相时遇到的两件事与同修们交流。一次我给世人送真相期刊时，遇到穿着便装的警察，他态度严厉地说，你跟我来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我当时没有怕心，在心里马上求师父救这个生命。我笑着对他说，你是警察，我师父让我救你，为了你有好未来，为了你全家平安，我送你天赐红福，你抽空好好看看，这里的内容会给你全家带来平安吉祥。人类将遇到大劫难，明白真相的人们能得救。他看看天赐红福，又瞅瞅我说，你走吧。我离开时再次真诚对他说，祝你平安。第二件事是，一天我偶遇一位大姐，给她讲真相。她说之前她了解些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她对中共制造仇恨、草菅人命的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共搞运动，总是把一定比例的中国人指认为反革命批斗，一级一级向下摊派人数指标，搞所谓的揪出潜藏的敌人。这位大姐的父母就因此被中共凑数当作历史反革命，遭受了长期严重的迫害。大姐了解到九平共产党能帮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就托我帮她找到这本书，并与我约定了取书的时间地点。我送她九平共产党的那天，她拿了几大袋子洗干净的水果对我表示感谢。我谢绝了大姐的好意，告诉她说，这本书讲清了中共恶党的真相，能使人彻底摆脱共产邪灵洗脑毒害，让亲朋好友也看看，大家赶快把毒誓废除掉，不为中共献命。亲朋好友看懂了这本书，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您也是功德无量的。大姐痛快答应了。告别前我又叮嘱大姐，您的亲人也是知道中共做的许多恶事，咱们可不能稀里糊涂一直盲从中共。中共让人们无条件支持他做的一切，就是让人们支持他作恶，把罪业分给每一个向他发誓的人。将来天灭中共时，因为没有废除誓言，做了中共的陪葬，多冤啊。大姐目送我离开，我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在与我挥手告别。 这两件事是世人表现的缩影。我感到世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一年一年在变好。我想这是正法进程的体现。世人明白的一面在复苏觉醒。众生是在等着大法救度的机会，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希望同修们安排好时间，多救度众生。希望我们的修炼路程上做到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别给自己留下后悔。现阶段一点认识，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常修炼中体会放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4号。今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解决了你还怎么长功，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长功才是关键。我心里一震，全身发热，眼前变得开阔，在这一瞬间感觉这段时间在我身上的那些烦恼和痛苦一下全都没有了，全身轻松，心里亮堂，背法真好，大法太神奇了，解开了我认为难解的心结，谢谢师父了，我又回到了正常的修炼状态中。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家中发生了一些事，老伴去世了，刚办完丧事，我的心情还在痛苦中，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在这时儿媳突然反目，一步也不踏我家门，还跟孙女说我如何如何不好，让人无法理解。以前婆媳关系也不错，没有隔阂，相互都很好，我处处为她着想，怎么在这时她会这样，我想不通。虽然表面上我没说什么，但心里很难受，心里总是有点她对我不公的感觉，再加上老伴家里的一些事，我心很烦。我修炼这么多年，其实我也知道，那个痛苦、难受、孤独、心烦都不是真我，是应该去掉的。也知道是修炼应该提高，扩大容量，提高层次了。可是在矛盾中，自私的那个假我、人心，还是占了些比重和我对抗、僵持。由于悟性跟不上，正念就不是太强，自私的假我趁机捣乱，让这些不好的物质笼罩着我，让我身心难受，不能自拔。
师父看到我现在常人的矛盾痛苦中出不来了，通过我背法，用大法点醒我，让我走出人来，使我清醒了，明白了。我错了，错在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修炼上的事情。在平时没有什么大的触及心灵时，还觉得算是清醒明白，一旦遇到具体事实就犯糊涂，真是太差劲了，悟性差，不争气，又让师父操心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他确实给你制造了一个提高你心性的机会。现在想到我应该感谢儿媳，他确实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应该高兴才是。我看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浅说儿女是苍生，我很受启发。文章中写道，儿女有好事，那是前世积的德，得福报，有坏事，那是还业了账，公平。我是修炼人，就应该对别人好，为他们着想，甘愿付出，没有代价，无求回报，这是情之外的高尚，怎么能认为他对自己不公？深挖自己，发现很多不足，就在这一个为他的问题上。在常人中，我形成的观念，只叫东西吃亏，不叫人吃亏，其实就是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不好，爱面子，虚荣心强，想叫别人说自己好，做个好人。在修炼中，这个观念也没改变多少。这些年来，对老伴儿家，不管是钱、物和精力付出很多，是想让老伴儿看到我做得好，支持我修炼。可是他从不认同，我很委屈。他为什么不认同？就是我的基点没站对，没在法上。在不断的学法、背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后，明白了很多。再深挖挖，以前把做好人看得很重，现在认为做好人不是修炼的目的。在为他的过程中，存有维护为自我的因素，不纯的物质，这些都得在大法中归正，去掉，放下，洗净自己。感谢师父的电话。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年明慧历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从2011年开始修炼，有幸于2012年初加入明慧工作。回顾参与明慧网的十年历程，时间的确不短，伴我修炼走上成熟，并留下了很多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明慧网十年历程中的一些体会。一，师父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去做就行了。我从2012年初开始为某语种的明慧翻译英文文章，没过多久我心中就有了一个愿望，就是把中文文章翻译过来。当时项目中的一位同修帮我修改文章，为我指出翻译错误。刚加入翻译组时，我的文章有很多错误，但他没有抱怨，相反他鼓励我，让我不要灰心。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翻译水平也越来越高，后来有更多的中文翻译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就帮助其他同修修改他们的译文。 有一次，某语种名讳的协调人要求我们翻译一些讲清真相的中文视频。当时我有些犹豫，我们团队可以分担翻译任务，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编辑视频。后来，一位中文翻译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讲真相的视频小组，可以帮忙做字幕。我感到非常高兴，告诉自己，这个问题这么容易就能解决了。当内容翻译完毕后，我把它交给了这位同修做字幕。当他把完成后的视频发给我，我看完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做得真难看。他用红色做文字背景，很难看，字体又小又粗，看着实在令人不舒服。我心里感到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欢喜心，过分依赖同修，甚至有证实自己的心理。第二天，我又和那位同修讨论，要求他改正。他说，工作很忙，不能马上改正。那段视频只得暂时搁置。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出现奇迹。大约两周后，我偶然帮助一位在另一个媒体项目工作的同修改正了一篇讲清真相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了调查活摘器官的故事，就像我正在做的视频一样。他说，他很希望能有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本国语言的讲真相视频。我立即告诉他我遇到的困难。令人惊讶的是，他说他可以帮助我编辑视频。我心里有一些怀疑，所以我不再兴奋，只是把视频和内容发给他做字幕。过了两天，他给我发回来了。虽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编辑，但视频总算是完成了。我们又继续为明慧做了几个视频，感谢师父安排同修来帮助我。还有一次，当项目协调人建议我们做明慧广播栏目时，有几个同修已经接受了任务。当时我不想参加，因为我知道录音的后期编辑工作一点也不容易。我喜欢做翻译工作，不愿分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自我，害怕失去，害怕困难。一段时间后，某语种的明慧广播电台栏目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在与项目其他学员学法时，大家交流了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决定参加这个栏目，因为我曾在一家常人媒体公司担任过解说员。一位同修出钱买了两个录音话筒，我和项目中的几位翻译同修商量，建议他们录音试试，看看他们的声音是否合适。幸运的是，他们中有三人同意参加，并轮流使用两个麦克风进行录音。我还请同修教我编辑音频文件的技术。当时因为我不熟悉这些流程，所以工作进展很慢，而且同修们都是第一次录音，没有经验，出现了很多错误，有的录音质量不合格，要重录几次。他们录了两个小时，我也花了近两个小时来编辑一个录音文件，更不用说还要为录音制作内容了。有时我感到委屈，心想为什么非要做这么枯燥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这些录音，但这需要耗费很多人的努力和时间。师父似乎看到了我所有的想法，他让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广播的正面反馈，使我有更多动力继续工作。我的正念逐渐加强，不再感到委屈。唯一的想法是，这是师父要我做的，我必须做好。后来出乎意料的是，有更多的翻译同修想帮忙做视频的技术工作。后来又有同修承担起了整个栏目的责任。广播栏目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包括录音和技术支持。到现在为止，广播组已经能够录制很多的主题和内容。团队已经能够独立运作，我只需要选择要录制的内容。的确，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只要我们对师父有信心，对大法有信心，坚定不移地保持正念，好好配合，路一定会越走越宽。我也更清楚地看到，师父已经为我铺好了路，我只需要去走。只要我有真诚的愿望，师父会精心为我安排好一切。二，整体配合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广播栏目组成立于2017年下半年，在我参与栏目期间，我非常佩服和尊重同修们。有的同修家人不修炼，没有稳定的录音棚，但他们坚持了5年。有的同修孩子小或工作辛苦，压力大，但仍能坚持下来。也有同修比较忙，但如果有什么紧急问题，他们总是热心帮助解决。在团队中，我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选文章，有人负责在录制前检查内容，有人负责在发表前检查整个文件。至于说录音的学员，他们也负责各自的内容类别，确保音频的长度和每周或每月发布的音频数量。技术组也都各司其职。从表面上看，广播组的运作似乎很顺利，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碰撞和冲突。由于小组里的同修都是义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达到标准，录音质量不是很好。我研究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找到一些解决办法。首先，我们为每位参与的同修设定一个配额，并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评估结果。如果录制的效果或编辑的文件不达标，就要找同修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原因，如何帮助他们改进。其次，我们坚持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交流，甚至建议每个成员在一个月内至少要参加一次集体学法。每次集体学法后，都会有小组成员的心得交流。但一段时间后，上述流程无法达成，学法小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学法小组的状态也反映了广播组本身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在更多成员加入后不久，广播组就开始了在网上学法。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能每个月面对面的学一次法，但后来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和封锁，我们没能再继续坚持面对面学法。起初，成员们都经常参加集体学法，但一段时间后，缺席的人数逐渐增多，有时甚至只有2-3名成员参加集体学法。集体学法后的交流，我们做得也不好，有的时候只得开口请每位同修交流，但总体气氛显得有点尴尬。关于参加集体学法，一开始我还给一些同修发短信提醒他们学法时间，后来我没有再这样做，我觉得很灰心，想放弃，不想再管。我也在心里抱怨，我也很忙，有很多工作，还要照顾我的小孩子。那么你们呢？有的人还是单身，没有孩子，你们没有理由忙，怎么能说你们比我还忙，不能一起参加学法？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不一起学法了。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我意识到这个学法小组是师父为广播组安排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弃。即使只有2-3个人进入网上学法房间，但只要师父要我们坚持，我们还是会坚持到最后。当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接着的一次集体学法，参加的同修就多了起来。我们还就如何保持学法环境进行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敞开心扉地分享自己在个人修炼以及项目工作中的困难或问题，可以帮助消除矛盾，消除隔阂，从而更好地合作。通过分享，我们更好地了解团队中每个成员的情况，找到帮助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相互指责。我们还相互鼓励，共同完成我们的誓约。到目前为止，广播组就像团队的家，我们能够敞开心扉，更好地一起工作。通过这次交流会，我也希望同修们珍惜一起工作的环境和机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能够跟随师父回家。我非常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良好的修炼正实法的环境，也感谢多年来一直包容和支持我的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